请我们打开创世纪，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十四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继续对我们说话，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我们刚才读的一段圣经呢，讲到神在第四天他把光体放在空中，那当然这里面提到太阳、月亮和星星。那么我们刚刚读过，就是约书亚的祷告，就是日头啊在基甸停住，那么然后呢亚亚谷要指在月亮要指在亚亚谷。那么讲到太阳跟月亮，那么这里这次的约书亚的长日呢，就知道说这是不寻常的，不是每天太阳所发生的事，也不是月亮常常发生的事。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在圣经里面它占的地位是什么？为什么有约书亚的长日？所以当我们读到创世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创造星星、月亮、太阳，它主要当然是为着给我们分昼夜，给我们定节令，也知道日子，也知道年岁。但是我们普通常常忽略一件事，就是其中有一个功能，有一个功用，就是做记号，做记号。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太阳的运作和月球的运行，并不是根据它的常轨的，所以许多时候常常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那么原来神是用这些来做记号的，那么告诉我们说背后有一个讯息。比方说约书亚的长日也是这样啊，因为许多时候我们都是以自己做中心。我们每次想到进迦南，都是想到我们怎么能够得出好处，能够享受基督那测不得丰富。但是我们忘记了，事实上是跟神的旨意有关系的。那只要跟神的旨意有关系，就是跟宇宙有关系。所以神是调动万有，是为着他的旨意来效力的。所以当神创造宇宙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表面上我们也看见太阳、月亮跟星星，我们也知道年是跟我们的年岁、跟我们的日子、跟昼夜都有关系。但是我们忘记了，许多时候呢，神是借着太阳、月亮、星星来做记号的。那为什么做记号呢？其实神要把一些讯息送给我们。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在整个神心目中，为什么什么时候有这些记号呢？那一定是大事发生的时候。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全本圣经里面一共有1800多个预言，那如果你把它分类的话，只有两类。一类呢是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第二次主耶稣再来的预言。因为在神的眼光中，那么主来到地上，他做救赎的工作，还有主有一天要回来，在他的心目中是两件大事，因为没有比他的儿子更在神的心目中。所以既然他的儿子要为我们完成救赎，那这个救赎不只包括他的降生，不只包括他的十字架、他的复活、他的生命，还包括他的再来。所以你就看见说，虽然神有许多事要做，所以呢他当然就在圣经里面预先告诉我们，这就是预言。但是告诉我们这些事里面，不要忘记，不外乎就是两大类，不是关乎他第一次再来，就是关乎他第二次再来。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神心目中的两件大事。因为这个缘故，有但以理书主要讲的主第一次来，那么有启示录讲到主要讲的主第二次来。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比我们的主的降生、主的钉十字架、主复活、升天，一直到他回来更重要。 所以简单的来说，整个的这个星体的运动是围绕了两个焦点的，那么同样的也是一样。那么讲到整个神怎样在历史中行走，这些预言怎样应验，也是围绕在两个焦点。那如果这样的话，只有关乎他的儿子两个重大的工作，那么然后呢，你看见神有的时候就借着太阳、月亮跟星星就给我们记号了，就给我们做了很重要的讯息。那么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就是由于星出于雅各，大家还记得那个故事对不对？那么这个几个博士在东方，他们观察星象的时候，哎，他们觉得这很不寻常，因为根据现在我们所知道，大概那个时候他所看到的是三颗行星呢是在一条直线上，所以那个亮度比平常更亮。那么这个时候呢，这的确是一个讯号，的确是个不平凡的事情。这的确是太阳系里面平常你知道所有的星球都是自由的动，每一个星球都发出的光来，但是呢只要三颗行星在一条线上，那么那个大概就是几个博士所看见的那个星。后来一年以后又发生一次，那么等到他一离开耶路撒冷，那个星又出现，原来又是两颗三颗星重叠在一起。那这个不是常有的事，所以这个呢一定是一种的 sign， 是一种的预兆或者兆头。那么大家，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你可以做研究，你可以有发现，你说好了，我终于找到了三个星都在一条线上，或者呢的确是不寻常，这是科学。但是你只是很客观的研究一个现象而已。但是几个博士不是，几个博士呢他是不远千里的，千里迢迢的就来到耶路撒冷，来到伯利恒。为什么呢？他们不光是看见那个意思，看见了那个预兆，看见了那个记号，那同时呢他们得到了个教训，得到了个讯息，而且他们相信他们所得到的讯息是不错的，所以他们肯付上代价，除了黄金、乳香、没药之外，想想看，他们骑着不远千里骑着骆驼，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他们不是作践自己啊，他们没有一直把自己当成傻瓜。如果一个人真的相信科学的话，他一定肯付上任何的代价来做那个实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现在呢几个博士做了一个实验，是历史上很少的实验。首先他找到资料，首先他得到一些印象，现在呢根据那个印象一定有这个结果，那你要实验才可以啊。不过这个实验要付上代价的，要你的黄金，要你的乳香，要你的墨药，同时还要加上旅程的辛苦。但是最后我们知道几个博士成功的，那我们要问几个博士是怎么成功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为什么几个博士他很有把握说犹太的王生在哪里，他是凭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责任说这样的话。那很毫无疑问的，就怎么现在你就明白了，这个以色列人呢，他神的确把他的话给他们，所以以色列的好处是在哪里，他们受神的托付，神果然把圣经托在他们手里。所以如果要证明宇宙中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关于主耶稣儿子的种神儿子的种种，那当然在旧约的预言里面。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这预言只限定在以色列，那么所有那么几个博士根本就不知道，根本不可能晓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神就在万物，就在叫凡事互相效力。所以你还记得吗，神就兴起了巴比伦帝国，然后以色列就亡在巴比伦帝国手里，然后就被掳到东方去，掳到巴比伦，掳到这个伊朗这一带去了。那就是因为他们被掳，所以他们的话也跟着到，所以这些预言呢，还有巴兰的预言也跟着他们到了东方。所以现在回过头，以色列才明白说，为什么他们经过那么多的苦难，为什么神兴起了一个巴比伦像狮子一样，然后呢以色列像一只羊，从狮子的口里转到熊的口里，从熊的口里转到豹的口里，从豹的口里转到不知名的兽的口里。那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但是回过头去你就知道说，原来神是在历史中行走了。 所以以色列人的苦难不是白白受苦的，他的确是为着要完成神心目中的目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那个预言很自然的，这个巴兰的预言或者民数记预言很自然的就到了什么，就到了博士的手里。所以他不光是知道有个预言，他一定在观察星象以前已经读到那个预言。那个预言怎么说呢？有希出于雅各，所以证明说呢，这颗心是个不寻凡的心。但如果你读巴兰的预言，它是一首诗，一首诗就像对联一样，它前面说有心出于雅各，下面说有杖出于以色列，这个杖当然代表王杖来说的。所以如果你看见一颗雅各的心，从雅各出来的心的话，那么下面一个很自然的结论就是犹太的王诞生了，明白吗？所以根据这个预言，就知道说当我们的主要降生以前，有一颗心要出现，那个心后来圣经称作他的心。那不止如此，结果会被几个博士看见，被几个博士看见了还不要紧，而且这些话在他们里面产生作用，他们不只是找到一个现象，他们不只是把那个现象记录在科学的书载书籍里面，说是我们发现了，我们有了这个现象，那么现在可以说科学的记载里面又多了一项的记载。但是不是，这件事情在他们身上产生了冲击，那个冲击叫他们决定说，既然是有人类的救主已经诞生了，所以他们愿意不愿意千里，就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哪带着黄金乳香抹药就来到我们主那里。结果他们找错的地方，他们以为说主耶稣应该是降生在皇宫里面，结果没有想到在伯利恒。他们一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就看见那颗星又重新出现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主耶稣要降生以前，神又用雅各的心，有一颗心要出于雅各来做信号的。所以呢，你看见谁得着 message， 谁得着讯号，谁得着暗示呢？几个博士得着暗示，所以才有马太，才有圣经里面的故事给我们看见，在我们主降生的时候，几个博士，那么果然带着黄金乳香抹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不只相信他们的观测是对的，他们是天文，因为我们要知道像这个巴比伦天文呢，最好的天文最早是从巴比伦开始的，所以他们不只相信他们的方法，研究的方法是正确的，找到对的，而且问题是解释。所以如果光是有一个不寻常的一个现象，这个你还得不到答案。那你能够得的答案需要用什么？用神的话来解释。如果神的话来解释它，那么就很清楚了。所以这是星星，太阳也是这样，日头啊在空中停住，在基遍停住，然后的月亮只在亚亚冷谷。那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现在这一次是个不寻常的事。如果你观察那个不寻常的事，那是约书亚的长日24小时，好像太阳都没有下山一样。但是问题要问说，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那个解释就在约书亚记，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如果今天我们光找到一些现象，而我们没有学到功课，那么我们可以说就可以说我们就不明白了。所以从约书亚的长日，我就想起最近所发生一些事，那么大概也是引我们往那个方向去。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仔细去读这个启示录，尤其读到第六个印的时候，你晓得圣经里面从主耶稣第一次升天，从主升天到他回来，你若读启示录有七个印，对不对？那你若读七个印里面很复杂，所以我们姑且把七个印当作代号。那么第一个印当然是靠近主升天的时候，那第七个印当然是主要回来的时候，第六个印证明说很快很快主就要回来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事情要发生，而且跟天象的变化有关系，明白吗？在平常正轨里面，在正常的里面，你知道说日有地震，然后也有太阳的发生的情形，也有月亮的情形，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是常常发生的事。但什么时候一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就开始注意了。比方说今年，不要讲今年，今年各地的天气就是不一样。我不知道台香港怎么样，我一下飞机到台北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热。那这是夏天，但是今年在北美，在这个加拿大，你看那个冬天也是个不寻常的冬天。那么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说，当然有一个道理的，因为本来呢，你知道在北极圈呢，不是有北极的涡流 vortex， 那个 vortex 呢，本来只是限定在北极的，明白吗？但是现在不知道一些什么事情发生，本来一个东西刹车刹在那里好好的，就是你怎么样你都不会外流，但是后来没有想到那个冷气圈呢，冷气居然能够本来不应该流的，结果流到外面来了。所以这个气候是起了一个很大不寻常的变化。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主快回来的时候，那天象是要起变化的。但是不要忘记，太阳天天升起，月亮每个月都会出现。所以呢，不光这样，有的时候呢，太阳也有一些太阳和月亮也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对不对？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讲观察太阳的运动，光讲月亮的运动，我们就都知道平常都有事情发生。但是呢，在第六个印的时候，圣经明明提到三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第一，就是有地大震动，那这个震动不是普通的地震，因为实在说来，不要等到末日，每年都有六级以上的地震，不过多半呢都是发生在没有人烟的地方。但是最近慢慢慢慢你发现说，每年还是有这些地震，但是许多时候是发生在人烟稠密的地方，所以很多的悲剧我们就发生了。那么这个是我们都知道每年都有地震，但这里不寻常，这里你看见地震的现象跟月亮的现象跟地球的现象是绑在一起的。然后下面说这个日头呢变黑像毛布，那这是什么现象？这个就是日食的现象。所以到了全日食的时候，的确是日头变黑像毛布，但下面接着怎么说呢？说是满月变红像血。那么大家都知道啊，什么时候这个地球跑到太阳跟月亮中间的时候，这个地球当然就把太阳的光把它遮住了，就把一个巨大的投影就投在月亮身上。那么结果呢，你就发现说就产生这个现象叫做月食。那月食不表示月亮全部是黑的，反而是月亮全部是红，血红血红。所以明白吗？这么多少年，每一年都有月食，每一年都有日食，每一年都有地震，而且每一年都有海啸，常常会有海啸。前不久日本也发生过海啸，从前在南亚也发生过海啸。那么海啸的结果，苏门答腊这个岛呢就移动了36公尺，所以就像圣经所说的，这个岛就移动了它的本位。所以现在是不是第六印呢？不是，现在是靠近第六个印的时候。所以等到快到第六个印的时候，你要注意到的什么呢？就是天象有了一些很不寻常的变化。那么最近因为慢慢科学发达了，然后大家所以把科学资料就通通可以放在网上。比方说专门收集日食跟月食资料的是 NASA， 是美国太空总署，他就把所有的资料就放在这个网上，就告诉你说多少千年来，如果你要知道哪一年有什么月食，是几点钟，是什么样的情形，可以知道。甚至哪一天太阳什么时候下山，哪一天太阳什么升起，哪一天月亮什么升起，月亮什么下去，全部都有了。只要你愿意，密密麻麻的资料全部在网上，而且是向全世界公开的。所以这个资料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创造。这个资料就代表说神怎么样创造太阳、月亮、星星。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么多的资料里面，有一天有一个叫雅各的星，当三颗星重叠在一起的时候，好，这是个讯号，告诉我们说犹太的王要诞生了。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故事，这主耶稣第一次来。那莫非在主耶稣要回来以前，太阳要说话，月亮也要说话？那现在太阳跟月亮说话是借着月食跟日食说话，但是不是平常的月食，不是平常的日食。 所以如果你把 NASA 所发表的资料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去，你只要打 NASA NASA， 你只要打月食英文的也可以，只要打上去，那么所有的资料都展现在你面前。问题就是密密麻麻的资料，你不知道从何读起。但是有意思就是埋葬在这个背后的这些密密麻麻资料里面，那么最近有人找到，那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发现是今年跟明年连着两年，就在犹太人庆祝逾越节的时候，就在犹太人庆祝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发现是满月。这个不稀奇，为什么不稀奇？因为本来他们犹太人就是有两个中秋节嘛，是两个团圆的日子嘛。那么一个是正月十五，他们的正月十五，一个是他们的七月十五，所以是月亮最圆的，是尤其是祝棚节是月亮最圆最圆的。所以到了满月，到了祝棚节，到了逾越节，如果月亮是圆的是当然的。但是现在有一个特别的现象，今年跟明年，就是当犹太人在那里过节，在那里赏月的时候，他们发现什么？发现那个满月变红像雪，是连着两年。那不光连着两年，明年的新年，新月新年的时候，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就在他们犹太人过节的时候有一个全日食。所以如果全日食跟月食加在一起，那么当然有人就问说，现在是不是我们靠近的的确确靠近第七，就很快就要回来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当然很小心，我们好像看到那个讯号，看到三颗星摆在一起，但是我们要从神的话里面得到解释才可以啊。如果没有神的话的解释，你忽然下结论的话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有很多人说今年跟明年可能要发生很多的事，这个不错，应该有很多事发生。但是现在你要问，像这样的事情是碰巧的吗？还是说这样的事情只是今年跟明年发生？明白吗？那现在我们要问，从主降生以后到底有多少次发生了过这样的事情呢？那么你如果仔细去研究的话，你才发现总共发生过八次，每次都是连着两年，而且都是犹太人跟祝棚节跟逾越节的时候，你看都是满月变红像雪。所以在人类历史里面到今天已经发生过八次，下一次如果再发生的话是五百年以后。那现在我们问题问在这里，如果神创造太阳月亮，有的时候是给人讯息的话，好像发个短讯给我们的话，那我们不能不停下来稍微注意一下。我们要问说，如果真的过去有八连这次一共是八次的话，那我们要问这个八次有什么事发生？是不是偶然的碰巧的刚好碰上了？所以呢，我们说跟犹太人发生关系。那最近是这样子啊，有很多书出版了，那么有很多不信的朋友就说了，那你们是有拣选、有挑选、选择性的，因为你们八次不挑，光挑后面的四次。跳后面的四次当然跟犹太人发生关系，那么如果你再看前面的好像就没有了。所以如果我们要得到讯息的话，当然第一我们要回到过去所发生的事，因为很明显的这不是这一次，一共加起来是八次。那如果八次每次都这些事情发生，那就像他就像那个日头停约书亚长日一样，我们不能不停下来问说，是不是神要对我们说些什么话？是不是神会传达一些讯息给我们？那第一，神是在历史中行走；第二，历史的解释是在圣经里面，不是我们随便可以解释的。所以如果从圣经里面能够找到解释，就好像说从圣经里面能够断定说雅各的心是和主耶稣第一次来有关系，那么那个就是结论了。那么那个代价什么？那个代价你肯不肯做几个博士，你肯不肯花上代价不远千里骑着骆驼到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到伯利恒去。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当全世界基督徒中间一直谈这些话题的时候，那我们不能不停下来稍微注意一下。尤其今天早晨我们讲到有约书亚的长日，那么这些会不会都是连在一起的？会不会圣灵试着要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讯息？ 那么首先我们要问，这个过去这几次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么然后我们再问说，那么今年跟明年到目前为止发生的那些事情到底也提醒了我们哪些事。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呢，我觉得因为在香港只有这么一次的机会，而这个最近的事情又刚刚发生，尤其大家整个的注意在整个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你看中东忽然间有一些急剧性的戏剧性的变化，所以一夜之间你看整个中东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真的要警醒，要等候，有许多事情完全叫我们惊讶的。你做梦有没有想到冷战回来，现在许多人都说这是第二次的冷战，你没有想到，你怎么会想到克里米亚有一天居然能回到苏联的怀抱，你做梦也没想到。那么以色列跟谁也打仗，跟这个巴勒斯坦打仗，大家都知道这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中间的事情啊。那为什么这一次的巴勒斯坦主流就是所谓的西岸好像是平静的，希伯伦没有事发生，然后呢这个世界也没有事情发生，为什么单挑我们加沙走廊呢？因为圣经里面讲到非利士人的时候并不是一种人种，乃是一个凡是住在沿海平原都叫做非利士人。所以亚伯拉罕那时候非利士人跟大卫的那个时候跟参孙不是同样一个人种，所以这样的话圣经就可以用非利士人来描写这个整个以色列的未来，一直包括今天为止。所以你做梦怎么会想到这个，如果讲到加沙的故事，那么你最要讲到参孙呢？那第一次以色列跟这个非利士人对抗是从参孙开始的，加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加沙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如果你要讲到他们两个的对峙，要讲到年谱的话，最早可以推到参孙呢。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呢在圣经里面常常有以色列跟非利士人的对抗，而且他们的对抗等于是函数表，可以知道说到底以色列属灵光景如何。如果他们的属灵光景是对的，你看见非利士人就逃走了，有的就逃，甚至于逃回埃及去了。如果以色列人光景不对的话，你看见这些非利士人就做了他们勒下的荆棘。那么弟兄姊妹，稀奇的很，这个以色列对抗加沙有什么稀奇呢？非常稀奇，因为以色列自从六日战争以后从来没有打过这么长的战争的。他跟那个谁呢，跟这个真主党打的最多是一个月，这次几乎打了四十几天。那么打了四十几天以后，按理来讲应该这个为说他们生存而战，应该全世界都同情才对啊。结果很多大都市他们走上街头，他们觉得真正恐怖的是谁呢？真正的恐怖是以色列人。所以怎么会是整个世界的舆论刚好是反过来了呢？那不光这样，那么以色列人非常得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确发明了一个拦截飞弹，叫做铁穹。那么就说暗洞的的确确叫他的死伤人数减低到最低最低，所以他们不怕你的火箭呢，你不管有一万发火箭也没有关系，到时候呢我们的铁穹都可以对付你。那么给全世界看见说现在以色列最安全的，因为很清楚只要从空中来的没有问题，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是这一次他们才发现的。实在说来，他们花了九年的时间，以色列把加沙还给他们，目的是希望说有一天他能变成第二个新加坡，结果第二个新加坡没有出现，他们反而往地下去。然后不止如此，他们就挖掘了最少31条的隧道，每一条的隧道都试着要深入以色列的境内，有一条已经深入2公里以外。而且他们已经计划好今年就是这几天以色列人过新年的时候，他们准备就利用那些隧道，因为当大家都注意空中的时候嘛，你空中怎么样都不是他的敌手，他现在很没有想到他暗中就挖了很多的隧道，然后从那个隧道里面现在他已经准备好很多的机车，然后那些敢死队那些恐怖分子就从里面就冲出来了，冲出来有的隧道已经是到什么，已经是到了以色列2公里以外啊，而且在2公里那个附近通通是起步，通通是这个屯垦区啊。 所以现在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他现在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那是几千人的事情。所以他已经准备好了，就是在今年，就是今年老早准备好，大概是今年这几天，这个以色列过年的时候，那么他们要让全世界看个清楚。他们没有想到，你做梦也没有他们从地里面钻出来嘛。所以自从他们发现了以后，我们有一些朋友住在别十八，以色列人从来不害怕的，他们这一次以后他们真的害怕了。因为 60% 的是沙漠，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敌人从底下钻上来，所以他们以为说平安平安的时候不平安。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年还明年还没有完，你看见说以色列已经面对一个很顽强的敌人，是不容易，已经65年了，你看见还是有人要把以色列人赶到地中海去。所以现在我们要问2014、2015是不是有一些事情不光是逾越节、祝棚节跟犹太有关系，会不会有几件大事的确是跟犹太有关系。那么今年明年我们要擦亮眼睛要看的，到现在还没有结尾，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看过去。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看过去500年的话，那大概你就会看出一点眉目出来。那么在1493年跟1494年连着2年也是满月变红相学，那的确是发生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1493年有什么事情发生，为什么满月变红像雪呢？因为前一年1492年的时候，刚好是以色列历史犹太人漂流史里面永远不能忘念永远不能忘记这一年。我们世界人也那一年不会忘记，因为那一年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那一年发现的。但是就在同一年，你知道说有一件事发生在犹太人的身上，叫他们到今天回想过来还是锥心之痛。因为你知道以色列根据圣经的预言，他会漂流到全世界各地，那么尤其是根据这个申命记，他们是要漂流到天涯，意思就是说他们一定要到天之涯到地之角，所以那个漂流是完全是彻底的。而且圣经明明讲了枯骨四散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那个大的坟墓，所以不管到全世界各个最远的地方，你看见最后都有他们的脚踪。所以大家想想看，到了1493、1492年的时候，那么犹太人他们往西移动的时候，他们最后终于到了西班牙。那么大家都知道到了西班牙不能再往前走，因为就是大西洋了。所以在整个这个罗马帝国的感觉里面，你到了大西洋就到了世界的尽头了，你不可能再往前走了。所以如果说犹太人神的最后的目的是他们漂流到地之角天之涯的话，他们现在应该到了，对不对？现在可以说他们终于到了西班牙，终于到了天之涯地之角，他们还能往什么地方走？所以现在可以说漂流的极处了，他们不想到没有世界可以再漂流，对不对？结果没有想到，就是那一年天主教下一个命令，你若不是皈依天主教，你就要离开整个的巴西，整个的以色列，整个的西班牙，你不能带走一片的原材。那么不要忘记，以色列人在西班牙已经有了好几年几百年的基础啊。那英国刚开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最早他们是在罗马天主教的管辖，这个西班牙当然在罗马天主教统治之下，后来不是来了回教的军队吗，就把西班牙占据了。那么等到要进到西班牙的时候，你知道那些犹太人因为他们受了许多的逼迫，所以现在终于觉得回教军队来了对他们来讲是一线的希望，所以暗中他们就帮助这些回教徒进，最后终于把西班牙拿下来。所以虽然这个犹太教呢，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回教徒的眼里面算是有功的，因为 他们为着把西班牙拿下来，他们的确是帮了他们很多的忙，所以就给他们许多的自由，他们可以发展自己的文化、商业等等等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要根据他们就着他们的智慧来说，现在他们定居了，而且他们欢迎他们，好像把全国向他们打开。那果然他们打造了300年的黄金时代。如果大家问西班牙300年的黄金时期是谁缔造的，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漂流到地极，那么真的无家可归，终于有人收留他们，终于有人宽容他们，然后他们极发展，就发展成这个，就大概是从第9世纪一直到第12世纪，最少300年的黄金西班牙。所以你走在马路上，如果你说我是西班牙人很骄傲，但如果你说我是犹太人是更骄傲。所以大家如果能够懂得那个背景，你就晓得等到那一年一个命令下来说你要离开这个地方，不管你的贡献如何，你现在从此有请你离开，要么你就是皈依犹太教。所以呢，我们知道8月1号那一年，许多的犹太人就终于就踏上了，就坐了船，就离开了西班牙，然后呢就漂流到世界各地去了。好了，就在他们上船出走的时候，离开西班牙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哥伦布这个坐船往新大陆去的时候。所以最后呢，你知道说哥伦布终于发现了新大陆，才知道说原来太平洋大西洋的那边还有世界，天外有天，世界外有世界，这就是新大陆了。那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看见从西班牙逃出来的犹太人最后漂流到哪里？漂流到北美，漂流到南美。因为真正到了北美，到了南美，那才是新的时代，那才是西方最靠近尽头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以为说现在可以不必再漂流了，但是从那天开始，你看见不管他往哪里去，就在路上2年，连着2年，他仍旧过祝棚节，仍旧过逾越节，是满月不错，但是满月变后消息，连着2年。所以很清楚的，这个不可能光是逾越节的故事，不可能光是祝棚节的故事。很清楚的，那一年他们要抛尽离乡，他们再一次漂流啊！第一次是离开耶路撒冷，现在好不容易定居下来了，结果没有想到新大陆是为着他们发现的，新大陆新世界位置为着他们发，等到他们没有地方去的时候，他们终于到了新世界，到了北美也好，到了南美也好。但是很清楚的，自从他们继续走上漂流路程的时候，他们过祝棚节，也过逾越节，结果满月变红像雪。所以这是1493年跟1494年。那么再下一次呢，是1949年跟1950年。那1949年前一年发生什么事呢？就是1948年。1948年5月14号，根据马太福音24章主所说的预言，以色列人经过2000年以后终于复国了。等他复国以后，他就这个以色列政府就派人到上海，最少发了5000个签证给那些流落在上海的犹太人，他们终于的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就应验了圣经里面，特别是以赛亚书第41章，这些人从秦国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一件事，就是说这证明什么呢？证明说到了1948年的时候复国了。那么复国了以后呢，当然大家就要回家去了。所以从1949到1950是个很明显的回乡潮，从世界106个国家，包括纽西兰，他们就回到他们的家乡。想想看，弟兄姊妹，在他们回家的路上，他们庆祝祝棚节，也庆祝逾越节，他们看见了满月， 但是满月变红，想学。1493年是分离，1949年是欢聚。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满月变红相学是说到犹太人的悲欢离合，因为他们每年最少有两次的中秋节，他们全家团圆的时候，在逾越节述说他们怎么样从埃及出来，然后在祝棚节述说他们怎么样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两次的团圆，两次温习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但是现在呢，2000年以后，他们因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是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根据圣经里面生命记的预言，他们像皮球一样就被抛来抛去，但最重要他们要抛到天涯海角。但是感谢主，终于到了1949年的时候，他们从天涯海角就回来了。今天在巴西有人回来，因为那个时候有人就把他们的名字啊，就放在，他们就怕他们的子孙忘记他们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就把名字放在水果里面，就是说你只要看那个名字有水果，大概是犹太人的后裔。比方说 Figueredo 就是 fig tree， 那表示这个大概这个是无花果实，这个大概是犹太人的后裔。或者 Olivella 就是橄榄树，佩哈拉那就是 peach， 所以从这些地方大概知道。所以现在呢，就自从这个1949年以后呢，的的确确你看有一批的还乡潮从世界各地就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了以色列。所以大家如果到 Tel Aviv 去吃中国饭，你千万不要问老板姓什么，他一定姓赵，一定姓赵。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你看见很多的人，有的就从中国就回来了。好，那么这个是第二次，对不对？就是过去500年第二次。那么再下一次呢？再下一次是1967年跟1968年。那么1967年发生什么事呢？六日战争以后，做梦也没有想到，以色列人终于回到了以色列的怀抱，这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因为2000年来，所有的母亲都教导他们儿女说，明年在耶路撒冷。新郎跟新妇，当他们在婚礼里面，当他们交杯彼此祝福的时候，说明年在耶路撒冷。结果到了1967年，终于被他们等到了。在1949、1950，他们是回到他们的故乡，他们才发现说故乡的月亮可能是更圆。多少年他们漂流在外，他们终于回来看见了故乡的月亮。但他们说，我们想到耶路撒冷去看看好不好。你记不记得老早神就建议他们到耶路撒冷看一看？为什么？因为神告诉他们说，每年三次以色列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对不对？那什么时候去过节呢？是逾越节跟祝棚节的时候。故乡的月亮是圆的，当你全家聚在一起团聚的时候是圆的，没有错。但神有一个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每年有三次，当然以色列人不是每年或者隔一年隔三年都可能，但是起码在他有生之年有好几次，他们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然后他们唱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为什么他们要去呢？因为如果读诗篇122篇呢，原来这就是以色列的见证。因为如果12个支派都到耶路撒冷去，这就是见证了。那么讲来讲去，我们讲见证，什么叫见证呢？如果相咬相吞，就不是见证嘛。什么是见证呢？你可以说我们得了这个人的帮助，得了那个人帮助，不就是见证吗？什么是见证呢？见证就是说12个支派都到那里去，明白吗？有南国的，有北国的，南国的立场跟北国立场政治立场完全不一样。所以南国北国老早就说了，你们不能去啊，你们去了心都被挪去了。但是弟兄姊妹，不管大家政治立场一样不一样，只有一个敬拜的中心。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只有一个身体，没有一个身体可以瓜分的。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不管你们的情怎么样，就算是你分南国跟北国是截然两个不同政治立场，但是不可以分的，非常清楚，只有一个敬拜的中心。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知道吗？神，现在我们才懂得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因为你等着，你真的到耶路撒冷，你真的到橄榄山，你真的到这个，真的到了这个摩利亚山， 你才发现那个月亮是不一样的。因为当你唱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现在这个大团圆不是你家里的大团圆，是所有神所拣选来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像一个人一样，他们唱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不光地圆了，不光人圆了，现在天也圆了，神也圆了，神的心意终于满足了。弟兄姊妹，神用以色列的悲欢离合来告诉我们教会的悲欢离合，明白吗？当然你在你的聚会里面得着供应，得着帮助，有什么问题呢？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一定在他们中间的，这个是没有疑问的。问题不错，你有家可以去，你有足够的享受，你也读主自己的话，你是圆了，你也团圆了，但是问题就是神的心满足了吗？神乃是等到十二个支派都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是祝棚节也是逾越节，他们抬头看往天上看的时候是看一个大的满月，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个橄榄山上或者是摩利亚山上的月亮所代表的，乃是给我们看见现在所有以色列人都大团圆了。这个时候你想想看，神的心是何等的满足。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当这就是神当初的旨意，神的旨意从圆周达到中，从中心达到圆，所有伊甸园。但是伊甸园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也不光要向外扩充，而要向上建造的。向上建造是什么？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月亮跟你家里月亮有什么不同？跟你聚会的月亮有什么不同？哪一个聚会没有主的同在？但是哪一个聚会能够彰显神合一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欺骗自己。如果你真的分裂的话，你就像许多人做分裂的事情，你干脆挂牌子好了。你不要用合一的口号来做分裂的事，你要爱你的弟兄。今天不管什么样的弟兄，只要神胜了他，你就非接纳他不可。你不管他多得罪罪你，你不管他怎样怎样怎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的，今天在哪个聚会里面都有主的同在，但是我们要问，是哪一个聚会能够叫主的心得着满足的？我们的主能说，现在这个月亮是挂在橄榄山上，是挂在这个摩利亚山上的。所以弟兄姊妹明白，这是神的心意。神老早就建议他们说，如果你们力量来得及，如果你们财力来得及的话，你们应该要到耶路撒冷去，每年要三次。为什么去呢？因为那是月亮最圆的时候。所以你告诉这孩子们说，我们的家团圆是很重要，我们有个更大的家，那就是以色列人，那是一个人，都是神所蒙拣选。那这叫什么？这叫以色列的见证。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不要把见证随便挂在口里。什么叫以色列的见证呢？以色列的见证就是在这里你看见的月亮是在橄榄山上，是在摩利亚山上的。但是很稀奇，现在他们说，哦，我们要到耶路撒冷去了，圣殿已经没有了，明白吗？所以但是很稀奇，到了1967年以后，这些已经回家的以色列人，他们终于怎么样，可以到耶路撒冷去了，但见证没有了，月亮还在。那个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心意还没有完成。所以你再看满月的时候，是满月变红像雪，在最满足的里面有一些的缺憾没有满足。所以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你知道不知道，等到以色列南北分裂的时候，在圣殿里面有一个门叫以法莲门。为什么还留给以法莲门？他都分出去都出走了吗？但是感谢主，你不知道哪一天以法莲要回来。你不要把事情做得那么绝，你不要把话讲得那么绝，只有你是别人不是。你怎么知道有一天悔改的需要回来是你不是别人？ 我们大家都需要披麻蒙灰。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眼睛，给我们看见，在神的心意里面，神本来就要我们到耶路撒冷去，目的就是那个满月，但是现在呢是满月变红像雪。所以这是1967跟1968两年的故事。再下一次，为什么要下一次？以色列人都回乡了，以色列建国了，以色列人现在耶路撒冷都拿回来了，他现在可以跟以色列人谈判了，可以建立两个国家了，不就完了吗？他们可以依靠美国可以继续下去。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以色列人说现在我们可以定居下来了，我们可以用土地来换和平了，那你把神的旨意放在哪里？1949年48年他们回到以色列是什么？是预言的应验。是应验了什么？他们本来是枯骨四散的，不是吗？结果呢，神兴起地震来，然后呢，也许借着希特勒，那么然后他们没有家可以归，然后就把这骨头跟骨头就震在一起了，明白吗？然后慢慢就接触长出肉来，慢慢就长出筋来，然后你看有个政治的实体，在1948年的时候，经过2000年，居然有个政治实体重新出现了，那站在你眼前不是个身体吗？但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是没有生气的。所以从1948年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是不错，神恩待亚他，因为神记得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在他们还不信的时候就把他们带回来。那弟兄姊妹，神等什么？神当然等候他们悔改。什么时候他们悔改，圣灵就降下来，然后呢就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许多时候我们读到以色列的预言，我们做了些糊涂的事，我们不知道说这两年是神管教他们。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他们悔改了没有？如果悔改的话，为什么今天所有的巴勒斯坦人住在山上，住在犹太地，住在撒玛利亚是最好的一块地，而且是高的地方，那么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按理来说住在最高的地方，结果挤在哪里呢？挤在特拉维里，一直到海法，那是密度最密的地方，通通挤在那里。这不倒过来了吗？在读圣经的时候，非利士人在海边，所有以色列人在高地，他们站在属灵的高峰上。曾几何时，他们回到自己的故乡，结果他们的角色完全兑换了。现在如果一个是哥利亚，一个是大卫的话，那我要问，全副武装的一定是哥利亚，不是吗？现在谁是全副武装的？以色列是全副武装的，在镜头上拿着石头的是巴勒斯坦的孩子。我们要问，这一幅的图画代表什么？以色列人是回来了，但证明说他们还没有悔改，证明说他还在神的管教里面，否则怎么会有这种反常的，怎么会有这种镜头出现呢？所以就明白嘛，这一点我们眼睛要开启，我们不要随所以明白，今天有所谓这个什么叫基督徒 Christian Zionism， 这是很稀奇的事，怎么会有这个事呢？ 你明白吗？那很多基督徒因为没有把圣经读清楚，所以当然就很容易就卷入以色列的政治。但是我们应当为以色列祷告，而且我们所祷告希望他们早一天能够悔改。什么时候悔改，圣灵就降下来。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圣经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如果大家到过我家，你知道包括我的客厅都是我的孩子，我如果有三个孩子，这个都是他们的，他们可以说这是我的家，客厅是我的客厅。如果有一天，然后我对其中一个孩子说，对不起啊，你这个你现在实在做错太离谱了，现在呢我要管教你，所以这一个礼拜没有零用钱，那这个礼拜不可以进客厅，不可以打开电视。那邻居如果替我的小朋友替我的孩子打抱不平的话，你看你这不是你明讲，你当时不是应许说所有的你的房子都他的，他哪里都可以去吗？他们忘记了，在孩子成长过程里面，做父亲当然要有管教他，明白吗？所以在管教的过程里面，当然跟平常不一样，你不能光引平常的话，因为这个本来就不平常嘛。所以现在你就要注意，你现在有一天如果我孩子能踏进客厅，好了，踏进客厅就表示说现在怎么样，他 起码我让他回来了。但是我让他回来，我的目的是希望说，不管怎么样，你还是我的孩子。不管怎么样，我目的就希望能够与你的愚昧能从你身上被打出去，如此而已，我没有别的要求。所以呢，你看见目的是为了长大，目的是为了教育。所以如果你看见说我的孩子进到我的客厅，但是还是不能打开电视，你知道是还是被管教，对不对？如果完全被管，如果完全没有问题了，那他什么都可以，那个就是千禧年的时候啊。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千禧年的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每一寸土地，你看以色列，你看犹大支派就住住在南地，然后你要知道说这个约瑟的儿子孙们是最好的一块地方，那就是这个是撒玛利亚。所以那个地方本来就是给以色列人的，现在曾几何时，如果是曾几何时，现在你看是巴勒斯坦占据在那里的。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是回来了，但是问题就是今天以色列人还没有完全悔改。所以1967年以后，满月变红像雪，现在还有一次神的话没有说完。所以借着这过去几次的这样的现象，给我们看见这个历史是神提醒我们犹太人的悲欢离合史，很清楚，非常清楚，非常清楚的。好了，那现在我们要问，根据这4次所发生的事，我们要问到底圣灵有没有一些话要对我们来说，对基督徒来说的。当然最简单的一个句话就是主很快就要回来，这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如果真的靠近第六个印的话，那这一类的事情会发生。这并不表示说这个满月变红像雪就是那一节圣经的应验，我不敢说，但是呢类似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但要紧就是我们不要错过这一次的讯号，不过不要错过这一次，一点都不是偶然的一件事。如果4次，怎么会4次都跟犹太人有关系啊，对不对？那现在最后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你光抓住后面4次，前面4次呢？那前面4次是不是也是跟以色列人有关系呢？那不光这样，如果要知道整个8次，你要问说那个解释在圣经里面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以色列有今天这样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才会明白说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如果我们再往前推的话，那第一次满月变红像雪是主后162年，第二次是795年，第三次是842年，第四次是860年。不要忘记，因为这次我们不是专门讲预言，所以大概点一下就好了啊。然后第四次、第五次、五次是1493，然后接下来的是1949，来接下来是1967，接下来是2014。不要忘记下个礼拜就10月8号就是祝棚节了，所以大家要记住了，这个就是下个礼拜。如果上一次大家忽略的话，那么这是大家要先弄清楚到底香港看得见看不见。那第二呢，说是八号，可能是8月早晨，可能是7号都不一定，所以要弄清楚啊，这个就不在我们范围之内。那么现在呢，假定说我们往前推，那么这个就是普通你到网上去看一些资料，那么或者你看那些书都是指着后面4次说的，所以有的人说这是你们有选择的。但是假定我们真的把8次都看过以后，你就发现不应该是偶然，而且如果能得到圣经的解释，那应该是更清楚的，对不对？好了，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把这几次弄清楚。那么一共是8次，对不对？但是8次是两个循环，因为这个两个循环之间呢隔了好几百年，所以你可以看两个循环。那第一个循环就是前面的4次，第二个循环后面的4次。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第二个循环里面的1493年离开1949年好几百年呢、啊、然后呢1949 1967到2014挤在一起是65年呢，明白吗？刚好65年，这新中国成立刚好也是65年。所以你看见那个这三是挤在一个地方，是挤在一起的。所以第二个循环呢可以说有一个单独的1492 1493，那么然后接下去的你看那个三个事件挤在一起的，明白吗？那么这个现象呢， 60这个现象呢，在第一个循环也是如此。而且第一个循环，你看第一个循环我们说过162年，隔了好几百年是695年，然后842年，然后860，又是挤在一起，而且刚好又是65年。那我们请问大家，这是有可能碰巧呢？不可能碰巧的，明白吗？所以呢，如果仔细的去看过了以后，那刚好你可以看知道说，自从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你要记得就是说，一共有8次满月变红相学。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是不是每一次都跟以色列的悲欢离合、犹太人的悲欢离合时有关系？如果是的话，我们问那个解释到底在哪里？好了，如果明白这个以后，那么现在呢，我们第一要回到圣经。回到圣经，你记不记得有一句话？那么我再说吧，因为我们在这里为了争取时间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来读圣经了。但是大希望大家回去的时候呢，你一定把那些圣经好好的读过，好好的把它找出来。那么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所以大家要知道，整个以色列人为什么被分散，为什么应验了这圣经里面的预言，就是因为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那么你知道不知道，犹太人他们最会背的一段圣经就是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他们认为说他们认识他们的耶和华，但真正要认识这位牧人，你要到新约里面才会清楚，因为新约才能把整个的真理向我们完全开启了。那么你到了新约，你就发现约翰福音第十章说主耶稣是好牧人，然后读到希伯来书第13章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大牧人，因为他从死里复活，然后读到彼得书信，主耶稣是牧长或者是首席的牧人，他有一天要显现在荣耀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讲到牧人一定要三方面才行的，第一好牧人，第二大牧人，第三呢是首席的牧人。所以当犹太人在那里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要问说是什么样的牧人。所以诗篇23篇的前面叫什么？是22篇。诗篇23篇后面叫什么？叫诗篇24篇。22篇讲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是个好牧人，他说我不是人乃是虫，他们砸了我的手，砸了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我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弟兄姊妹，在大牧人以前，因为有个好牧人，是好牧人才做那个根基的。你明白了24章的好牧人，你才能够懂得23章的大牧人。所以感谢主，到了23章，耶和华是我的牧人。那他如果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他一定叫我们，一定怎么样？一定是在，一定从死里复活的。所以诗篇才说，你虽然让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仔细读圣经？这里圣经没有说我虽然经过死亡的幽谷，没有啊。这里圣经说我虽然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不怕遭害，明白吗？是谁经过死亡幽谷的？是我们的主经过死亡幽谷。所以因为他经过死亡的幽谷，所以我们所经过的不再是死亡的幽谷，是死亡阴影的幽谷。那大家都懂对不对？狗是不是会咬人？但是狗的影子不会咬人啊。虽然死亡是会叫我们遭害，但死亡的阴影不会叫我们遭害。所以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耶和华是我们的大牧人。这是诗篇23篇，到了24篇，众城门呐、头都要抬起来。这对耶路撒冷说的。耶路撒冷今天好多的门，但有一个门是永久的门户，头不抬起来，什么意思？就是门是关的。现在所有以色列耶路撒冷的门通通是开的，只有面向着耶路撒冷、橄榄山那个门是不开，是关的。叫做金门。但到那一天呢，为什么所有的门都要抬起来？为什么？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 他的脚先踩在橄榄山上，然后经过西伦西谷，然后就登上金门，就到了什么，就到了他的殿，就到了他的山。所以不要忘记了，那个王是谁，就是有一天主耶稣要回来，荣耀的王要进来啊。所以这个才是全貌，明白吗？你只有用新约来解释旧约，你才知道二二二三二四原来像三明治一样。我们普通只知道中间那块肉，你知道许多时候需要外面两个面包夹在一起，结果呢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真正的牧人是谁。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读什么呢？读撒加利亚说就读懂了，否则读不懂了。里面很清楚的有一段的话你读不懂，原因就是你不认识一个牧人嘛。好了，所以按理来讲，如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好牧人，也是首席的牧人，那么他们为什么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当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结果他们的声音就得了声了。这是很羞耻，这是对罗马帝国来说很羞耻的。罗马帝国的意志向来伸张的，没有说因着声音得了胜结果就改变主意，没有的。最羞耻的一件事就是比拉多屈服在群众的声音底下，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牧人一被击打，羊就分散了。所以这就解释了这2000年以色列的悲欢离合史。现在你看见神要把他们送到全世界各地，那么整个的过程呢，你看见刚好就是八次所说的。那最早是162年，那你说162年怎么回事呢？大家都知道主后70年以耶路撒以这个罗马兵丁围困耶路撒冷，然后呢就把圣城毁了，把耶路撒冷圣殿烧了，这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对以色列来讲是个惨重的打击，因为就在同一天，就是尼布加内撒王毁了整个的圣殿和圣城的。所以在同一天，历史上的同一天，那么居然一个是亡在罗马的手里，一个是亡在巴比伦的手，这真是情何以堪。所以当然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就开始往外走了，没有问题的，因为此地不宜久留嘛，你现在圣殿都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幸好啊，那有一个拉比是用棺材把它抬出来的，结果没有想到那个人呢就变成今天所有今天新的犹太教的，可以说是等于像是创始人一样，那真的从那里逃出来，正闹逃出来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后来我们知道犹太教呢才继续下去。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主后七十年那次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好了，那个时候以色列还舍不得离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想，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那么如果同一天圣殿被毁，那么好了，如果读旧约的话，七十年以后啊，不是以色列又回来了吗？如果在巴比伦的时候神让他们回来，那我们今天悔改，我们不是神也让我们回来吗？所以他们就要等七十年。所以70加70应该740年，到140年他们应该就要离开了，对不对？要么就要离开，要么就是回来了嘛。结果他们没有等到140，等到135年就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说这个罗马皇帝就完全把耶路撒冷外邦化了，一点都没有可能，你今天要回来也没有可能。所以十足的一个外邦的城市，那现在考古学也能证明这件事情。所以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觉得一点希望也没有，就来了个大造反，那是135年。那这一次就劳动整个罗马皇帝亲自出征，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比第一次还要悲惨。悲惨在哪里？第一次只是一个城，就是耶路撒冷的被毁，但是虽然如此，犹太地还有一大片的土地啊，而且还有靠近1000个城市，900几十个城。结果第二次135年的造反全部已成平地，从此以后以色列人不准回耶路撒冷，以色列也不准回巴勒斯坦。所以下一次他们再回来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 他们才发现说，神所给我们那块地现在已经有人站在上面了。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来说服对方，是神把这块地给我的，你要搬出去，你能就说这样的话吗？这就是为什么到中东，到今天一直在耶路撒冷，在中东是没有办法平静的一件事情，讲理讲不清楚的。所以大家要知道，以色列人正式走入历史是主后135年。那135年，你不要再等到162年了，应该老早乖乖就走了。但是不要忘记，人就是不肯死心。为什么不肯死心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啊，你知道说，真正能和罗马帝国对抗的还有一个帝国，这个中文呢叫做安息帝国，因为在汉朝的就有这个帝国，因为就差不多同一个时候嘛。那么一个在幼发拉底河西是罗马帝国，一个在幼发拉底河东就是安息王国。安息王国其实就是波斯帝国的复活一个小影就是了。那么敌人的敌人一定是我的朋友，明白吗？所以现在忽然灵机一动，那么好了，我们现在不行了，我们到底把罗马帝国推翻是没有可能，但是现在呢，我们恨罗马人，可是呢，你知道说这个埃及帝国也恨罗马人，所以他因为罗马一直要过来，一直要过，要侵略过来，然后他一直把他挡住的，所以你看呢，两个人呢就合作起来了。所以你知道从135年亡国以后，很多人呢就完全投入在什么，投入在这个波斯，就是这个安息王国怎么样能够兴起，怎么样壮大，怎么样可以打仗，这个故事我们不要去说它了。所以一直等到他们等什么，等希望有一天能借重安息王国，那就是圣经里面的帕提亚，你知道吗？有的人从帕提亚来，那么这就是帕提亚王国。那么请大家记得，所以最后以色列人还舍不得走，他们觉得我们还有一片的希望。所以有一个拉比怎么说呢，他如果有一天一个波斯人能牵一匹马，然后呢能够把他绑在一个柱子上，你就知道是弥赛亚来了。那他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帕提亚国真的来了，这个波斯人真的进到耶路撒冷，那就证明说弥赛亚果然回来了，然后把这个城拿回来。你知道说这就是他们的教导啊，所以就证明透露什么，透露他们从来没有死心过。他们虽然现在已漂流到幼发拉底河这边来了，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帮助那个壮大什么，帮助壮大这个帕提亚王国的势力，最后能够回去。但是到了162年那一年，有一个决定性的战役，这个战役呢是罗马帝国跟帕提亚王国之间的，结果那次帕提亚王国大败了。所以从此以后，以色列的梦完全粉碎了。就在那两年，他们知道说，现在我们没有希望了，我们不能够抵抗神，如果我们得罪神，今天就是到天涯海角。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他们服下来了。等到他们真的服下来，不再依靠兵，不再依靠马的时候，他们过祝棚节，也过逾越节，结果发现满月变红像雪。所以这是什么呢？他们从此就开始漂流了。那么好，现在我们要问，如果大家仔细去读生命，我不告诉你们哪里啊，生命记里面的确告诉我们他们要漂流到天涯，天涯，这中文真的用天涯，英文叫 the edge of heaven， 真的是 edge of heaven。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看见说，这个虽然呢以色列漂流，但是不是没有轨迹的，根据圣经预言还是有轨迹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49章得到暗示。什么暗示呢？因为那里告诉我们，有那一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个以色列，一个以色列就是弥赛亚，我的仆人叫以色列。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的主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很清楚的。但是呢，这以色列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责任是什么呢？所以你再读下去，圣经说以色列要到他那里去，他指着这个弥赛亚的以色列。所以这两个以色列要碰头的。那么这个碰头怎么回事呢？碰头就指着以色列要到他那里去聚集，然后下面就讲了以色列的复兴。所以很明显是讲到1948年呢、啊， 这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根据以赛亚四十八章，你叫这以色列人要到主耶到弥赛亚那里去聚集，暗中弥赛亚聚集他们回来，他们看不见就是了。那你怎么知道？你读圣经创世纪就很清楚啊。你记不记得这个谁这个约瑟的兄弟把约瑟卖掉了不是吗？等到他们登了到埃及来到约瑟面前的时候，约瑟认识他们，他们怎么样？不认识他。所以永远要记得1948年5月14号那一天，实在说来是这些以色列人来到约瑟那里去聚集啊，明白吗？因为他们本来饥荒了很久，你看这个是希特勒要杀他们，一杀就是几百万呢、啊。所以真的全地饥荒的时候，不要忘记神给他们找到了避风港，他们终于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好像即使这些杀就是出卖这个约瑟的兄弟们，他们终于来到他面前来聚集是不错，但他认识约瑟吗？不认识约瑟。所以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不认识我们，还是不认识我们，但是我们的主认识他们。所以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第49章，你就很清楚了，1948年那件事情不要忘记，乃是以色列人到哪里去聚集？到我们主那里聚集，不过他们不认识就是。那现在主等候什么？主等什么？约瑟等什么？约瑟是要等的什么？等到他弟兄良心被激发以后，然后才彼此相认，不是吗？那其中尤其是犹大，对不对？犹大把他卖掉的。所以一直等到犹大良心发现，他说这童子指的便雅悯，他说便雅悯的心和我父亲的心是相连的。老早知道这样，你为什么把约瑟卖掉啊？你不知道约瑟的心和便雅悯和这个雅各的心是相连吗？但是很稀奇，等到他良心发现的时候，他说现在好不好这样，你让大家都回去，我愿意取代那个小就便雅悯，我留在这里。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当初是他把约瑟卖到埃及来的，现在他情愿把自己卖到埃及来的。到了那个时候，约瑟听不下去了，他叫所有人都离开，然后他告诉他兄弟们说我是约瑟，他才真的与他们相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是不认他们，我们的主认得他们，但是我们主要等到有一天他们真的悔改了，我们的主就与他们相认。那我请问大家，当那些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流变那帮人到哪里去？老早漂流了，因为十个支派老早漂流到世界不知道哪里，也许阿富汗，也许中国，不知道哪里去啊。所以后来是两个支派才回到耶路以圣殿。所以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最声音最大当然是犹大嘛。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主一定要等到犹大悔改，那个时候你看见主就与他们相遇。到今天你看见吗？那个月亮都没有圆过。以色列以为说我们终于回来了，我们够了，我们可以换取和平了，他怎么换都换不到和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当你读到这个以赛亚书49章的时候，你就看见我们的主就是召聚他们的。然后下面你读下去怎么说呢？说看啊，这些人从远方来，看啊，这些人从北方来，这些人从西方来。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看啊，这些人从远方来到他那里去聚集，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啊。他们本来漂流到远方，而且漂流到远北，而且漂流到远西，现在呢他们回来了，明白吗？所以你读圣经要这样读才清楚的。你就是哦，原来1948年你看有的人从远方从北方，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圣经中的北方是叙利亚，圣经中的南方是埃及，但如果讲远方的话那就不是了。圣经的远北指着莫斯科说的，远南是指着伊索比亚来说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他们从苏联回来。那果然在1991年左右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个基督徒亲眼听见戈巴契波说，你们这犹太人一直吵要回去，现在我太烦了，就让你们回去吧。所以自从柏林围墙倒塌以后，你看有100万的苏联的犹太人就回到以色列。 那这些人呢，所有的音乐家可以组织成全世界最好的五个交响乐团，但他们宁可回去扫地。为什么？因为他们愿意回到他们的家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就是这些人从远北来，还有呢再从远西来，当然在美国，在加拿大，在南美有好多好多的人，他们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甚至于他们人没有去，他们的钱一定去。每次到了国难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是上下同样一个心志。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不光这样，而且这些人从哪里？从秦国来，从远东来。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根据这样的次序的话，那就很清楚。第一，他从远北来；第二，他从远西来；第三，他从远东来。所以大概那个次序是什么？最早最早，以色列人漂流到远北，然后漂流到远西，最后漂流到远东。所以现在如果大家仔细的来看，795年，还有呢就是842年到860年，你如果仔细注意那三年所发生四轮满月变红降雪，到底有什么事发生呢？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终于漂流到了北方的极处。详细的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说它了。那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早期中国不是有匈奴吗？匈奴不是有西汉有东汉嘛？那有王昭君的故事啊，等等等等。那不管，简单的来说，后来呢，匈奴就被有一部分就赶走了。那赶走了以后呢，他们就往西边迁。那么往西边迁的时候呢，就到了历史上所说的康居。那么康居呢，其实就是中国跟苏联中间那一大片的土地，就叫了康居。那么他们待了没有多久以后呢，慢慢觉得我们应该要往哪里去，应该要往这个什么地方去，要往这个欧洲去了。所以慢慢慢慢他们就来到里海跟黑海的中间，尤其是高加索沙漠的北边。那么匈奴到哪里，你知道他都要建立一个帝国，建立所谓的汗国，因为他们很有力量。但是慢慢慢慢到了欧洲以后，他们就觉得文明是蛮重要的。所以现在考古学家能够找到是这样，就是说他们等到征服了那块地，在那地方久了以后呢，那么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盖一些房子，盖房子完全跟他们那个什么，跟他们那个帐篷是一模一样，是圆的。所以他们怎么做呢？那么根据考古告诉我们说，他们白天他们住在房子里面，到了晚上住在房子里面，白天呢就住在帐篷里面去。今天大家如果到，有人告诉我们到蒙古去，还是这种情形。那有的人住在房子里面，蒙古包还在外面啊。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这些人呢是匈奴，当然是蒙古人了，他们就真的就到了那一带。但是没有想到啊，一个游牧民族是没有太多文化的，你明白吗？所有的匈奴也好，或者西戎西羌也好，到了中原就被同化了，那是一定的，一定被同化。唯一没有被同化是蒙古，93年到了中原又还是回去了，他们还是喜欢他们的草原生活。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匈奴这个游牧民族他不在乎什么文化，不在乎文化的。结果没有想到，他就建立了历史上不光是最富有的一个匈奴汗国，而且是可以说是文明最高的一个汗国。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大概在695年那个时候，这个所谓的叫这个匈奴的王国叫做哈萨尔王国。这个哈萨尔王汗国呢很稀奇，它居然是三足鼎立。和什么三足鼎立呢？和东罗马帝国还有回教帝国，他们三足鼎立的。那就是因为他在高加索那么一战，虽然回教徒是一手拿刀一手拿可兰想征服全世界，但是谁把他挡住的呢？是这一班匈奴汗国把他挡住的。所以到了一个时候，你可以看见平衡整个那个时候欧洲整个的情势的话，你看见说这个从中国移民去的匈奴汗国，就是所谓的哈萨尔汗国， 的的确确占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他一定要做选择，因为不管怎么样，东罗马正教是基督教没有错，那么回教呢就在巴格达，那么他们是回教，所以现在就是一问说我们要不要在回教。他们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现在我们是在回教跟基督教的夹杂中间的话，那么现在如果我拣选哪个宗教的话，那么看哪个宗教对我最有利，对不对？所以要么就是拣选基督教和东罗马帝国站在一边，或者和回教徒站在一边。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东罗马帝国跟回教都希望能争取他们，但是最后破天荒你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没有拣选基督教也没有拣选回教，他们拣选犹太教做他们的国教。这个做梦没想到，犹太教那是到处被追赶，就是因为犹太教做了国教以后，那些所有逃到北方极处本来受逼迫到处被追赶，终于找到了避风港，就好像后来在西班牙一样。所以因为整个的国家接受了他们做国教，所以795年的时候，就是一些外邦人，他们是十族的外，匈奴当然是外邦人，他们十族的外邦人，他们居然接受犹太教做他们的国教。不过最早他们所接受是克里米亚的犹太教，克里米亚的犹太教是不受传统影响的，没有像主耶稣那个时候有那些传统，没有的，那就是圣经里面就很清楚的，这是最早795年的时候。慢慢慢慢的，你看全国上人起头只是皇帝相信了，然后带着40个人相信，那么都信了，皈依了犹太教，那么然后他们全国上下就相信犹太教，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所以到了842年左右的时候，你看江山慢慢就定下来了，所以他们就发现硬币了，所以考古学啊就找到了一些硬币，那个硬币上面写什么呢？写说是这个摩西是先知。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回教帝国所发行的这个硬币一定是穆罕默德是先知的，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正式的给我们看，在哈扎利亚那个地方可以说变成犹太人的天下。所以这是842年那一年。到了860年呢，不要忘记了那个时候这个正式的王的名字，他改了名字叫阿巴迪亚，阿巴迪亚是圣经中的名字嘛。那么阿巴迪亚跟过去不一样，跟那个795年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他正式的从巴比伦就邀请了拉比来。那这些拉比呢，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不光是有口传的律法，在主耶稣是只有口传，还没有写下来的。结果到了巴比伦以后，他们就把它完全法典化，完全把它写下来了。所以到了那个时候是个完整的犹太教。所以他们正式的就把他们请到哪里去呢？就请到哈萨尔罕国去教导他们，就开了很多学校，而且正式盖会堂。因为他们因为这是会堂呢，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犹太教呢，可以说就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哎，还不是主耶稣那个时候，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犹太教，那么正式的怎么样呢？就变成了他们的国教。所以这是非常清楚，这就做以色列发生的故事来说是这几件大事。但那个时候啊，世界上也发生了很重要的事，的确影响了他们。那么在795年的时候，刚好有一班海盗在今天的这个挪威和丹麦，他们在那出发就去征服世界，因为他们很会船呢。那么而且这些是海盗，的确是海盗，很会抢啊，他们的船也很大，每一个船大可以坐100个人，所以他们就西边的就往南下到了爱尔兰，到了爱尔兰就登陆了，然后就往伦敦，就往整个西欧进军，就席卷了整个的西欧。那么这是件大事情，是在796年的时候被兴起的。那么到了860年，刚才不是讲了一个860年，到860年奥巴迪亚的时候，什么事发生呢？这个原来瑞典你记得吗？这个海盗除了在挪威以外，还有瑞典也有啊，瑞典东边的，那这个东边的人他们就不沿着海南下了，他们有沿着这个苏联不是好几条大河吗？他有人沿着大河就南下，一直到什么地方呢？一直到了今天的里海。那么那些斯拉夫民族起头啊，是替谁纳贡？纳谁这个纳贡？是谁缴谁的税呢？就是哈萨尔罕国。 这哈萨汗国不像罗马帝国，那典型的中国，典型的这个匈奴的王国，就是今天呢你要纳税，因为我要保护你，不像罗马帝国，你纳了税以后我替你修桥，替你补路，为你有好处，不是这样。所以当然九六他们就受不了了嘛，当然受不了了。所以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比那个哈萨尔还厉害的，那就是这些海盗们。不，海盗等到拿到钱以后，就个个都变成绅士，都不一样，又做起生意来了。那么结果没有想到，就在860年那一年，他们发动了100只船，就登上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君士坦丁堡。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把整个一个国家的首都拿下来了。那么后来当然有很多迷信的事情发生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那个时候刚好他们紧张的不得了，所以最后这是姑且听听就算了。那么他们说就把玛利亚这个像就抬出来，抬出来以后呢就抬到这个黑海，就把它浸在海里面，就一浸在海里面，这个就海风大作，然后就翻腾了，然后这些人就赶快就跑走了。那不管怎么样，这是个传说，但是从此以后呢，你知道南斯拉夫，这个斯拉夫的民族人就说，好，你来做我们的王好了。所以这一班人就不叫维京人，就不叫 Vikings， 这一班人呢在历史上就叫做罗斯人，其实就是俄罗斯人。所以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呢叫俄罗斯国家。所以不要忘记，俄罗斯这个国家成立的那一年刚好是860年，明白吗？所以从此以后就有了俄罗斯的历史，慢慢的故事就继续发展下去。好了，不要忘记，现在到了那一段的时，那个65年之间，以色列终于找到避风港，对不对？不管怎么样，那是以后后来的事。但是过了100年以后，事情慢慢就变了，因为这个罗斯的皇帝里面有一个皇帝信了这个希腊正教，受了浸了。他做了基督徒以后呢，他当然就向东罗马倾斜。那么如果向东罗马倾斜呢，当然就开始逼迫什么，就逼迫当时所犹太人。那么这些犹太人呢，本来你要记得是两种啊，一个是外邦人，根本是外邦，是皈依的，所以他们的祖宗不是亚伯拉罕。还有一般真正是祖宗是亚伯拉罕的，是到那里逃难嘛，结果到那里做了避风港，所以这一般犹太人都叫哈萨尔犹太人。所以不要弄错了，哈萨尔犹太人是个统称，一面是指着逃到那里的犹太人，还有就指着本来就是外邦人敷衍的一般犹太人，都指着他们来说的。所以过了100年以后又有了逼迫，所以他们就开始散了。后来最后呢，哈萨尔汗国终于亡国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从此以后呢，你就知道说现在又怕犹太人就继续在那里漂流，所以有的人就逃到波兰。他的波兰就所谓东欧的犹太人，那些人多半他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没有错。然后逃到德国，所以现在我们如果仔细去分犹太人的话，有一部分人从那里逃出来的，有一部分人从西班牙那里逃的，是很两大部分的一部分的。所以一个是到了这个黑海那一带的犹太人，另外一个呢，不要忘记是从这个西班牙逃出来的犹太人，是两班不同的犹太人。所以我们普通来研究犹太人知道是有两种不同这样犹太人。好了，那么当然后面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后来怎么样，东欧的犹太人，波兰的犹太人，那么这个后来流亡史大家都清楚。但有一件事大家忽略掉的，因为当时那些外邦人他根本不是真的相信犹太教，他根本是敷衍的，他完全是挂名的犹太教徒。他们觉得我这样皈依犹太教，我可以争取到最大的政治利益，他要的政治利益，他根本没有宗教的信仰。所以你可以相信说，在当时的所谓哈萨尔犹太里面，有的真的是正统的，有的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有的是很认真的，但大部分很多的都是挂名的，明白吗？好了，等到后来这个慢慢逼迫越来越厉害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啊，到这些有很多的这些哈萨犹太人，他们留在苏联呢，他们不能远走，就不像那些东欧的犹太人一样，他们继续留在苏联，然后就分散在苏联各个地方。经过了1000年，他们受尽了痛苦，受尽了许多的逼迫，他们就恨基督徒，他们就真的他们有一种很大很大的一个反应。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恨大概维持了1000年，到了1917年终于爆发出来了。 大家记得在1917年在苏联有个很有名的俄国十月革命，那次革命以后这个世界改变了，苏联改变了，这个世界也改变了。但大家不要忘记，就在最早最早，这个苏维埃这个整个的政权讲了党政军的领袖，你觉得非常有意思，除了列宁是1/4的犹太人之外，所有党政军的领袖，你们去查查看，没有一个不是犹太人，有名的没有一个不是犹太人。所以后来连最现在的普丁都见证说，他们说最少85%的犹太人他们是支持这个革命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些人如果是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怎么会到一个地步连神都不相信？所以如果你知道哈扎尔犹太人的这个背景的话，一点都不困难。所以你才会想到说，为什么有个仇恨，那么大的仇恨反映到一个地步，根本宇宙中就没有神。所以不要忘记那一段的故事，实在也解释了最近这100年来在我们所看见许多事情的发生，跟这个根本很清楚，跟那个是很有关系的。表面上是跟犹太人有关系，事实上呢也关系到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人。所以这个故事呢不要忘记，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这个是在那一段时间发生的。那么讲到苏联的这个俄罗斯的兴起是860年，是整个第二个循环的第四个最后的一个。但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啊，这个第二个循环的最后一个是2014年呢？你怎么会想到自从1989年俄罗斯这个柏林围墙倒塌，莫斯科帝国瓦解以后，谁会想到说克里米亚能够回到苏联的怀抱？等到克里米亚回到苏联的怀抱，你知道有的杂志封面上怎么说呢？他的旧的秩序又回来了。现在大家很明显的，你看见好像我们又回到了冷战的时代。所以2014年，特别是今年，有许多事是叫我们跌破眼镜。加沙走廊的事叫我们跌破眼镜，苏联又来了，苏联又回来了。弟兄姊妹，你说这是碰巧，这是偶然的一件事情吗？那不止如此，今年还有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现在国会还没有通过，不过政府已经通过，政府已经决定这么做，是西班牙政府做的事。这西班牙政府做什么事呢？他就告诉全世界说，我们1492年做的是错的，我们现在悔改，我们觉得做错了，所以我们邀请所有犹太人可以回来。所以你只要证明你是犹太人，而且有很多的名字公布了嘛，你只要证明说你的的确确是当时是在那个在西班牙的，那你现在可以回来，你可以拿西班牙的护照，拿西班牙的护照就等于可以在欧盟走来走去了嘛。那弟兄姊妹很稀奇啊，当然现在这个话还太早，因为国会还没有完全通过嘛，不过这是形式的。所以大家如果仔细注意消息了，今年明年很清楚的，你看见吗？这个现在呢，他们说以色列人终于说是可以回去的。所以如果你把它稍微的整理一下的话，我想很清楚的，因为根据圣经的次序，以色列人漂流先到远北，到远西，然后到远东。所以从795年到860年内那个三次的满月变红相学，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最后终于漂流到了北方的基础，他不能再漂流了。所以很清楚，那个次序是很清楚的。然后到了1492年的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人终于漂流到了西方的基础，到了西班牙。那么1949年是新中国成立那一年，所以大家还记不记？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到了最后65年之后，给我们看见说，有的人是从秦国来，就证明说曾经有一度犹太人曾经被漂流到哪里，漂流到中国去。那最早是从哪？在宋朝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皇帝姓赵，所以呢你看今天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也姓赵。因为那个时候的宋朝啊，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时候，它的这个 GDP 呢等于上全世界的80%。那时候全世界最大的一座城是开封， 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开封，百万人大城。那么那犹太人的鼻子是最敏锐的，什么地方有钱他就拿哪里去了。所以后来果然到了中国，那个时候在欧洲刚好是逼迫犹太人逼迫很厉害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就在宋朝的时候，你看不光犹太人到了开封，而且在开封他们还盖了清真寺，因为中国人不大懂得这个会堂嘛，所以干脆就叫清真寺。一个是青回回，一个是白回回，所以反正这些人都不吃猪肉就是了，所以他们跟回教徒跟都搞不清楚，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叫这班犹太人叫他们的宗教叫挑金教，因为他们不吃金的，把金挑出来的。你记得吗？他这个因为这个大腿不是被这个雅各大腿被神摸一把，所以他们不吃金的，把挑金教。所以他们这个会堂的旁边有一个胡同叫挑金胡同，就是把挑金挑出来。所以后来有个基督将军，大家还记得吗？叫冯什么，反正有个基督将军，他在那里后来说这个挑金胡同太难听了，所以干脆变成教金胡同。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开封，特别是人民第四医院，大概就那个锅炉里面有的还有一些古迹在里面。那么那个旧址，这个会堂的旧址呢，这个犹太人会堂旧址就在那里。那么到现在你看见一个姓赵老太太还在，也是姓赵，还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到现在还留下一点点的古迹。那么如果大家到开封的这个什么，到开封的博物馆，你可以看到一些文物，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不过最有意思的就是有一卷的圣经，他们抄写的。你不要忘记，他们是用毛笔啊，用这个什么写，用毛笔，沾上黄金的液体，然后在那抄写，用希伯来文抄写圣经的。那么他们有一个圣经啊，现在是藏在纽约。因为开封后来不是这个后来黄河常常泛滥嘛，泛滥的时候他们那个圣经就被冲走了。那冲走了以后，后来他们把它抢救回来，那么抢救回来最后呢就藏在纽约，所以现在还在。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开封的犹太人是非常有名的，到现在还是。那么而且到了萨斯的时候的政府为着要看这个，所以就用 DNA 来检验他们，果然证明说他们不是汉族的人，他们的的确确应该是从波斯那边过来的。那么从这个 DNA 可以证明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有的人先是什么呢？先是到原北，那一点都没有错，根据考古也是这样。然后呢到了远西，那就是1492年93年，然后到了远东，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的162年他们终于服下来了，他们终于分散了。但是现在要到天之涯海之角，所以先是北方的天之涯海之角，然后西方的天之涯海之角，然后东方的天之涯海之角。那如果你这样的全部把它读过的话，你不能说是碰巧的，你绝对不能说是碰巧的。所以很明显的背后是什么？是以色列的悲欢离合史。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把八次都读过了以后，当然我们知道主很快就要回来，因为你记不记得1948年我们的约瑟已经他们已经相会了，不过他们约瑟认得他们，他们不认得约瑟，如此而已。所以现在什么呢？现在就等候以色列悔改。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更多祷告的。那么到底今年明年有什么事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光是根据过去我们知道，包括今年所发生的事，我们看见的的确确和以色列的悲欢离合史是没有疑问的，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样的话对我们有什么教训？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最后的晚餐主怎么说？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你们都要分散，都回到个人的家去，留下我独自一人。这是主说的话。那下面第二章主就为门徒们祷告，下面怎么说呢？主就为这些门徒祷告，叫他们合而为一，明白吗？然后再下面主不只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合而为一， 主也为着因信他们的话蒙恩得救人祷告，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你看在后面，在下一章十七章的主的祷告里面，一面是为着门徒，是一面是为着教会。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很清楚主讲的话是预言。为什么呢？主说没有多久你们都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地方，留下我独自一个人。那果然没有多久以后，你看门徒就分散了，就是一点都没有错的，留下主独自一个人。约翰有地方可以去，彼得有地方可以去，但是不要忘记，主不只为门徒祷告，主也为着教会祷告。所以不光是分散指着门徒说的，分散也是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主的祷告什么？让他们合而为一，明白吗？像我们合而为一样，这样他们就知道说父神差着他的儿子来。所以弟兄姊妹，千千万不要以为说合一是件小事，因着我们不肯合一，不肯合而为一，你看人就不知道无所适从了。只有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就知道说是父神打发他的儿子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光景神老早看见了。不管今天你在哪里，在香港也好，在上海也好，在北京也好，在台北也好，在纽约也好，在德黑里也好，不管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果然像主的话所说，你们要分散。分成多少个呢？到现在根据统计学告诉我们说是38000个，你是其中的哪一个呢？如果38000个家的话，你在哪个家呢？为什么你在那个家里面你能够那么有安息呢？主说留下我独自一人。基督是分开的吗？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保罗说基督是分开的吗？然后再读下去，你们是属肉体的，分裂一定是肉体的记号，合一乃是属灵的记号。你不要告诉我什么原因分开。弟兄姊妹，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看见主老早上十字架以前，主就知道说留下我独自一人。所以现在你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在门外叩门，那个门不是罪人的门，那个门是教会的门。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教会就是无论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他们中间，主怎么跑到门外去了？因为主说留下我独自一人，我走错地方了。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保罗今天有机会来到我们任何一个聚会，他一定说对不起，我走错地方。威斯里约翰来了，一定说我走错地方。今天马丁路德来了，他一定说我找错了地方。尼托森弟兄来了，王明道弟兄来了，宋尚杰弟兄来，他说一定找错了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有多熟练，不管你声音有多熟悉，有一个最大的考验，牧人被击打，羊一定被分散了。牧人被击打，翻成我们今天懂的话，我们就不再联系元首基督。基督应该是教会的元首，如果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应该能够支配我们一切。但什么时候我们向元首独立，什么时候我们按照我们自己来做，什么都照着圣经来做，也蛮有神的同在，也有月亮，弟兄姊妹，你也能感觉到团圆，弟兄彼此相爱，因为就那么一堆的人在一起彼此相爱，什么人都可爱，就是什么人，我和纽约的弟兄姊妹一点难处都没有，每一个人都可爱。我和上海的弟兄姊妹一点难处都没有，因为我离开他们远得很。但是最不可爱的就是旁边那位弟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是个很大很大的试验，主把你带到一个地方，一个很大的试验，我们能不能彼此相爱。所以主老早说这些话了。那么好，主说这些预言，预言我们将来要分散，预言我们将来要有这种情形。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主的根据在哪里？主引的圣经在哪里？引同样的一些圣经，我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以色列的悲欢离合时是因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如果那个故事是发生在以色列身上，然后神借着这八次的四轮满月变红像雪来提醒我们，给我们一个大纲，给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你就看见今天我们枯骨四散，教会神的儿女四分五裂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当我们的主说留下我独自一人，难道我们的主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但是感谢主，下面说我复活以后，明白吗？主后来就和门徒约定了个山，就是约定的山，在加利利。所以等到主复活以后，那天使报佳音不只告诉我们主要复活，而且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你们要到加利利去。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了，如果神的儿女能合一，是在坟墓那一面的故事，是复活以后的故事。凡是在肉体这一边的弟兄姊妹，不可能的，没有可能，没有可能。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等到复活了以后，主就和门徒就带到约定的山上去，结果他向五百个弟兄显现，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你看你现在起码最少有500个人他们聚在一起，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时候最后主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那么很稀奇啊，如果说你们要去把福音送到万国去的话，那根本不要回耶路撒冷。为什么回耶路撒冷啊？你从加利利根本就可以到欧洲，从加利利就可以到巴比伦，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谁告诉我们说今年你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回到耶路撒冷去啊？明白吗，弟兄姊妹？很明显，主在加利利说你们要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他们说好，我们就去了。但是不要忘记，你怎么去要问主的，不是你要去就去的。你要去吗？第一要回耶路撒冷。不要忘记，在主还没有定十字架前，对门徒就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门徒们不再要回耶路撒冷，因为回耶路撒冷他们怕过了。耶路撒冷代表是十字架，耶路撒冷在说是逼迫，如果现在能够走，不就走掉了，不就很好了吗？但是没有，你看再一次十字架呼召他们，不过这一次是复活以后十字架的呼召，我们上耶路撒冷去，等候在耶路撒冷要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弟兄姊妹，500个人有多人退去的，只剩下120个人，120个人他们最后在耶路撒冷。所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就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不能再分开了，因为我们不是120个个人，不是120个会员，我们乃是基督身体上的120个肢体。弟兄姊妹，是什么力量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分别分开呢？没有，任何都没有理由。只要你承认他是弟兄，只要你承认他是神所生的，只要你知道他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你没有理由拒绝把他割掉，你没有理由拒绝他在外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宗派的灵比宗派更可怕。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件事的话，你是圆的没有错，不管在哪里都有聚会，都有主的同在，都没有错。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听见了没有？神终于满意了没有？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当我们看见满月变红像雪的时候，不错，是以色列的故事，但是感谢主，如果有两个以色列，一个是地上的以色列，一个天上的以色列，那我们是真以色列。所以以西结那段故事也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本来我们四分五裂的，我们好像都分散在不同的宗派里面，感谢主，然后经过了一个在中国的近代史里面，然后那神就借着地震，然后就把他就震在一起了。本来大家都彼此相咬相吞的，好了，现在我们一起聚集，我们认识主的道路，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分，我们知道说我们应该彼此相爱。感谢主，弟兄姊妹， 因为这个缘故，你看骨头跟骨头连在一起，皮跟皮也连在一起，基督身体好像恢复了，不是吗？别人是宗派，我们才是教会呀、啊。因为我们什么都照着圣经来做，我们连波饼分几段都照着圣经来做。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觉得别人不行，我们行，请大家记得，不要忘记，从不错，基督身体的恢复，你看见是十字架的工作，是复活的工作。因为你看枯骨四散，你看见说这个所有的细胞啊，就是骨头的细胞是最后死的，所以跟骨头细胞死了以后，它当然就变成枯骨四散了嘛，明白吗？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就着这个分裂的过程来讲，是很明显的。你看见吗？人慢慢生命漏掉了，然后慢慢的这个皮也死了，然后肉也死了，最后的骨头跟骨头中间细胞死了，这个当然就分开了。所以要记得，我们分裂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生命全漏掉了，全部漏掉了，所以我们当然孤苦自在嘛。那么感谢主，因着主的恩典，我们终于聚在一起了。我们聚在一起应该很好了吧，但是不要忘记，身体是在，但是里面没有生气。完全照着圣经的次序，完全照圣经做，我们不是宗派，别人才是宗派。结果没有想到你是最大的宗派，没有想到你是没有宗派的宗派。历史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许多人可以，许多人他们承认我们是分裂，承认我们不行，承认我们失败，但是很多人很骄傲，我们不是，我们比别人好。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要记得，今天我们的光景许多时候就像以色列今天的光景一样，外面什么都照着圣经里面的秩序，但是真正的恢复是生命的恢复，真正的恢复只有圣灵能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在整个教会荒凉的过程里面，你读以西结书，刚开始有个身体，你看见吗？往一个方向躺了390天，往另外一个方向躺了40天。你请问任何一个医生，一个身体如果在一个方向超过一年的话，这个人不是中风是什么？所以教会在还没有四分五裂前先中风的，只有几个肢体在那里动着。你说整个教会历史不是如此吗？好了，感谢主，今天主恩待我们，有了一些知识，我们愿意走主的道路。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愿意主的道路，感谢主，我祝福你，主今天把同在赏给你，有那么多的聚会，那么多人和你相聚，有那么多人和你彼此有交通，你是看见月亮是圆的，但是你有没有看见月亮是满月变红像雪的？为什么？因为地球的影子太大了。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都以为说要找一个完全的教会，但是有一个教会可能是完全的，你一参加了以后就变成不完全的，明白吗？所以米开朗基罗讲的很好一句话，他说我每次雕刻的时候，我一定在头上要有一盏灯，他我怕什么？我怕我把自己的投影投在我的作品上，就糟蹋了我的作品。请问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教会四分五裂？是不是太多人的投影投在教会身上？结果弟兄姊妹，这就是满月变红像雪的事，因为其的投影就好像地球的投影投在月亮上去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今天外面挂的名字还是教会，但是离开实质已经是很远了。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借着满月变红像雪，叫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叫我们懂得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的一件事，今年好多事情发生，根据圣经，经过七期以后，巴比伦势力要重新抬头。你起头以为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像撒旦胡塞那样的抬头，但你做梦也没有想到他那个抬头像 ISIS 那样的抬头。现在你忽然间明白过来了，这个敌基督的国原来是和创世纪巴比伦帝国是相对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你看见说有四个使者在尤法拉底河被释放，那么请问大家， 又那就要杀害人类的三分之一，这不是恐怖主义，这是新的恐怖主义。在宾拉登不过是叫三千人不明不白的死去，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有叫到第六个号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有200,000,000人要不明不白的死去。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不是告诉我们说新的恐怖主义从911那天开始慢慢壮大，一直到了第六号才开始的？那我们以为说宾拉登老早死了，结果没有想到今天 ISIS 比宾拉登还要宾拉登，而且宾拉登没有一寸的土地，结果 ISIS 得到的土地是什么？就像英国那么大。所以弟兄姊妹，怎么这些事情就在我们今年大家忙着看这个世界杯的时候，这个事情悄悄的在中东就发生了，然后一夜之间我们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吗？那个四个使者不是从幼发拉底河释放的吗？ ISIS 今天整个的版图在伊拉克，在特别 ISIS 那个范围，不就是巴达亚兰所在的范围吗？那么还有很多人读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读到但以理书第八章或者第十一章，很明显的你看有小脚，那个小脚在历史上就是安提阿克四世，但是同时也就远期应验来讲指的敌基督来说，如果敌基督的话，那么很可能从叙利亚出来，当初我们以为他们总统会是阿萨的，怎么会是阿萨达呢？不可能的嘛。但是现在你回过头去想，有这个可能啊，明白吗？现在很有可能，如果 ISIS 继续壮大，成为真的成为全世界的一个国的话，那么这个慢慢不就在这里出现了吗？所以非常非常稀奇。还有一件事非常稀奇的就是，你去读圣经，有一个预言到现在从来没应验过。根据以赛亚书的预言，这个大马士革有一天要变成废墟，到现在从来没应验过。你做梦起都不知道怎么会变成废墟，最早你在猜想会不会以色列擦枪走火然后就把它变成废墟，这不大可能嘛。但是现在有可能了，因为大马士革所代表的是什叶派的，而且 ISIS 是苏尼派的。你看你 ISIS 今天可以把人钉十字架，可以割人的喉，做什么样的事？那弟兄姊妹，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原来恐怖主义是会继续长大的，一直到主回来的时候，那么最后你看见敌基督要出现。我要问弟兄姊妹，怎么这些事都发生在2014年，到现在2015年还没有走完？光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不要忘记这个世界已经是不一样了。我们的时间没有，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的和弟兄的交通这件事，但是因为我们讲到什么呢？我们讲到这个太阳在太空停住，越在空中停住，给我们看约书亚的常人。所以弟兄姊妹，神不是借助这些的现象给我们看见说到主回来时间应该很近了吗？那现在问题就是，在主回来以前你准备好了吗？神托付给你的工作你做完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你说主啊，我的时间太短了，太有限了。你祷告向主要，结果主就会把约书亚的常日给你，到了太阳下山以前，神所托付你的一定会完成。你可以平平安安的离开这个世界，你也可以平平安安的见主的面。所以感谢主，主是用这些话来鼓励我们，让我们继续往前去。好，我想今天早晨我们就说到这里，明天呢晚上我们还要回来，还有礼拜六下午我们低头有点祷告。